大家平安。但以理书的最后一章第十二章，很快就读到最后一章，对啊，有点觉得心情很矛盾，因为很难解的东西终于快解完了，可是又有一种感觉说啊，读完了。读完了很多很多很精彩的可以开启的东西，好像哎，读完了告一段落了，对、啊、神在这边也跟但以理说隐藏了，对，该隐藏的东西就隐藏了，对、啊、读但以理书蛮有时代感的，他有他当时的那个时代感，也有我们现在读起来的那一个感觉，对，因为他写的时候是一直把启示从当时指向末世最末后的阶段，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又比但以理呢更靠近最后的那个 末日、啊、那个阶段，对，因为我们比他靠近了2000多年了，是不是应该去到2500年以上，对、啊、那所以我们比他更近在我们这一个时代去读但以理书有那种更深的感觉，如果最末后的时候是很多灾难的话，是很多征战，正如这边讲的大征战大艰难，那我们会面对的会越来越大的艰难，对，那所以这卷书所给我们的提醒跟鼓励就很重要，很重要，很需要多读。前面有讲到77，就在第九章那一边讲到77分开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第一个七啊，七个七，第一个阶段是七个七，第二个阶段是62个7。第三个阶段呢是过了62个7之后一个过渡期，第四个阶段呢就是最后一个七，最后一个七，一七里面呢又分开17之半，还有17的末期，那最后这一章就是讲到最后一个七，讲到最后一个七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光是看这77已经是、足够让我们承认数学不好，对不对？很不容易理解它里面的一些东西。今天我给它的题目是大艰难大盼望，大的艰难大的盼望，最后这一个七就是最大艰难的时候、啊、最后这一个七第一节1到4节是第一段复活的盼望，一开始呢他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那时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前面那一章最后一节讲到敌基督必在海和永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他能够在圣地设立帐幕，代表他已经进驻圣城了，他已经在圣城建立了他的基地，对不对？他预备要发动一场又一场的战争，所以就是最末后的时候敌基督已经兴起，并且已经有一点好像占领耶路撒冷的那一个感觉。那时间是越来越特别的，耶路撒冷被敌基督占领了，耶路撒冷 被敌人占领了很久很久，直到1967年啊，那个赎罪七日战争的时候才把那个圣城再一次夺回来。那明年2017年就是刚刚几周年，50周年，对啊，50周年啊，那这些都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年份，一定是很多事情会发生啊。那这些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面对大艰难的时候，神给他的百姓一个鼓励，米迦勒必站起来。 站起来就是保护。对啊，当有人啊、你欺负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站起来，对不对？那代表一个保护。米迦勒他会站起来啊，就算是最大的艰难的时候，保护以色列的守护天使，他就会站起来，他就会保护，他就会执行神给他的整个吩咐啊。从有国以来直到起时，没有这样的，他直到那个大艰难。那个大艰难是从有国家以来没有这样的一个艰难，可是他应许哦，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对，那这是对我们来讲一个很大的盼望。如果我的名记在生命册，在记载在天上的话，我一定蒙拯救，我一定会被救赎。他带来的救赎，包括就算是可能在大逼迫大艰难当中已经面对死亡的威胁，或是已经死的人都没问题。第二节，睡在尘埃中的他己已经死了的人，已经死了的人，不是、不是睡在街上的人。逼有多人、复醒，就是复活，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什么叫永远被憎恶呢？就是下到地狱，在阴间永远跟神分离的。对，那这边带动了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观念，在旧约很少讲到复活的观念，新约很多，可是旧约不多，旧约不多。那这是少数旧约里面讲到复活的一些经文。它复活里面的带动两种的结果，一种是永生，一种是永死，永远的死亡，对，下到地狱阴间那边去。那所以那这边对于我们来讲，我们 就需要去不断被坚固。原来我的名字写在哪里呢？写在册上，我一定会被救赎。我在生命册上有份，我一定会被救赎。哪怕可能那一个大的逼迫、大的艰难是大到一个地步，连我的生命可能都受到威胁啊！可是耶稣在新约不是说那个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吗？对不对啊？所以这边就讲到一个很大的盼望，很大的盼望。回到更具体，那我现在该做什么呢？第三节。智慧人必发光，哇，不错哦，发光哦，哈，不怕有能源危机哦，不怕没有电哦，呵呵，可以发光哦，哈。那这个光是什么光？怎么样才可以发光？如同天上的光，天上的光有太阳、星星、月亮，对不对？哈，那它的光，它后面就讲，那许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它好像星光。好像新的光，那怎么样才可以变成这种义人呢？使多人归义的，他的意思是忠心教导神话语的人。因为当我们教导神的话语，人就可以因着神的话语就可以归义，对不对？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处的，对不对？那是当这边就讲到一个智慧人是怎么样的人，就是忠心教导话语的人。当我们忠心教导话语，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话语成为我们的亮光，话语成为我们的引导的时候，我就是智慧人。那我不光是自己成为智慧人，我也可以帮助别人走在义路当中。走在义路里面，那这就是经文里面讲的意思，使多人归义，对啊，不是靠我们，是靠神，神的话，神的道。那原来一种这样的人，忠心教导话语，他成为智慧人呢。忠心教导话语，他就在一个黑暗时代里面，是不是好像光一样，对不对？他就可以发光了，他就可以让黑暗里面的人看见光，并且走在正路，走在义路当中。哇，这个蛮好的。无论是局面去到什么局面，无论是世界走到什么的阶段，有时候我们都不太清楚，可是没关系，我忠心教导话语， 我忠心读神的话语，我忠心传讲神的话语，那神的光就在我里面，我就成为义人，我就会发光。好像马太福音说，我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好叫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对，整个关键点是神的话，神的话，忠心看，忠心吃，忠心默想，忠心分享，忠心教导，我就会成为发光的义人。很特别哦。那神叫但以理，但以理啊，你要隐藏接话，封闭接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祭司就必增长。很特别的，很特别。神叫但以理把这个书封住，不要再去讲，否则应该会有但以理书第十三章，对，继续就写下去。如果他好像以赛亚这样的话，就产生更多了，对不对？以西结都五十几章，以赛亚六十六章，对，那但以理为什么只有十二章呢？对，因为神说封住，封住。当封住就没办法再写了。当封住，有一些但以理也不懂的东西，但以理没得再去问，后面会再问一点点。那对于一个很想问问题的人来讲，现在说不准问，那是什么意思？对，要了他的命哦。一个问题儿童，你说不准问，那他本身就是很想问问题啊，对不对？那所以对于一个很渴慕问问题，对于一个很渴慕对末世更多了解的人，现在说隐藏封住，那这也是对他自己隐藏，也是对他来讲一个封住。那对但以理，对一个很喜欢思考，对一个很聪明的人，对心中很渴慕的人来讲，这是要必须学的很大很大的功课。你很想做，就算是好事，可是神说封住，那我们封不封住？你很想帮人，很想帮人，因为你里面充满爱心，神说封住，要不要封？封就很辛苦了，对不对？你很想打电话关心人，有没有？姐妹通常都很有爱心的，你很想拿起那个电话去关心人，神说封住，你的手都已经拿起来了，对不对？封住， 那是一个很大节制的功课，很大的节制。神说停，我们要停吗？神说隐藏，那我领受了一些东西，很想跟人家分享，神说隐藏，隐藏。那我说要把话吞回去哦，对啊，想打的电话要停住哦，想做的事情要刹车哦，对啊。那所以这对但以理来讲是不容易的，对，他就是专心寻求明白意象嘛，对，这就是他整个生命的特质啊。你叫他去叫一个很喜欢思想的人不思想，等他要了他的命。你对于那一个对末世极其有负担的人，他不停研究末世，等候默想，那神说封住，对，很不简单的功课。然后呢，封住就封住嘛，大家都封住，最好大家都不知道，因为我已经是专家了。可是神就说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祭司就必增长啊！那等于在我后面的人比我更了解这个末世，怎么可能？我已经是专家了，你还说有人比我更了解末世？所以但以理他必须操练很多东西，光是很少的一节经文，但以理必须操练节制，但以理必须操练谦卑。启示的源头是神，神没有启示我就闭口。神说停我就停，神说隐藏我就乖乖隐藏，对，我不要再说好说歹，我不要在那边好像不甘心不甘心，那神说停我就停，我就停。这是但以理的生命，对，这又是对另外一些人的鼓励。原来当我愿意来往奔跑挂号里面，或者切心研究，整个祭司就必增加增长。有人解读这种祭司的增长是因为科技的进步， 你现在只要在电脑里面打输入一个字去查一下，是不是一堆资料就出来了，对不对？啊，你要查什么七十个七，你打进去的话，它一定很多资讯出来了，对。好，现在正在做活动，你买七十件就会打七折，就叫七十个七，可能很多资讯就出来了。对，有人是这样解读的。我觉得，因这一方面是这样，另外一方面是当人愿意不断的去查考圣经，愿意不断的去祷告，神会开启更多启示。越接近幕后，整个启示的活泼性会更大。更大，所以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是看见更多，了解更多神的作为。总而言之，第一到四节是整个很大的盼望，是复活的盼望。只要我相信神，只要我的生命在生命册里面，神一定会帮助我。只要我死了，我还可以复活，还没死的时候，我要努力做的就是神的道。我要切心寻求神的道，我要让神的道成为我生命的光，也成为别人的光，成为别人的帮助。这是一到四节里面讲到的。五到七节他在讲，如果讲到末期末日什么时候应验呢？整个应验的时间就是五到七节应验的时间。第五节，我带你里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应验的时间到什么时候才应验呢？那边就只有讲到三个角色，对不对？河这边有一个天使，河那边有一个天使，还有第三个角色是站在哪里的？河上面的，河水上面的。对，站在河水上面的，他没有说人哦。站在河这一边跟河那一边的，他观看是有两个人，就是天使。河这边跟河那边是两个天使，两个天使在问中间河上面的，河流上面的那一位，那一位是穿细麻衣的，有一个，对不对？所以这个形容跟两个天使和两边的那两个形容不一样，所以这个 很大的可能是我们前面那一章所说的穿细麻衣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站的位置很特别的，他站在哪里？对，河水以上。为什么要站在那边呢？因为耶稣要示范一种武功，轻功，水上漂。他站在河水上面，很特别啊，很特别，站在河水上面。为什么不站地上？为什么不站在山上？耶稣蛮喜欢站在山上的，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是站在橄榄山上，对不对？那耶稣很喜欢站在山上，那为什么这一次站在水上？今天早上我就有一个蛮有趣的感动，站在水上，站在水上，水跟海应该海应该在希伯来文化里面是代表黑暗权势，它代表黑暗权势，黑暗权势再厉害，耶稣都站在它上面，都站在它上面。还有创世纪一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整个控制在黑暗，黑暗没办法越过神，所以耶稣站在水面上，是不是也有这种意思存在？虽然是最艰难大艰难的时候，神还是站在那边掌权，神掌权，没有任何东西是越过神的，没有任何东西是神没办法掌管的。对，所以最终神站在水面上，对，神站在河水的上面，他讲事情会什么时候发生，他说一载两载半载就是三年半，一期里面的三年半，对，三年半去到这一个三年半呢， 他说打破圣灵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对，打破圣灵权力代表神子民的整个力量已经被粉碎被瓦解了，神子民的力量粉碎瓦解。那这个已经讲到一期的什么阶段呢？后半阶段了，对啊，一期之半，它分开前半跟后半。对，前半是敌基督一步一步一步一步，那他已经去到什么呢？去到耶路撒冷，已经建立他的权柄。那现在呢，去到后半是整个圣灵的力量被瓦解，应该也包括教会，教会被打到最后好像很辛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结束了，一切就应验。那应验什么？没有讲，就说一切都有应验。那但以理听见了，所以第二大段是讲时间，第三大段是讲到最后美好的结局，八到十三节。但以理听见这话却不明白什么叫这一切都应验。那这一切代表什么？这一切应该代表前面讲的几个宗教方面的逼迫，还有地上有一场很重要的世界战争，也许是最后一期世界大战，哈米吉多顿大战，也包括前面一到细节讲到的最终极的一件事情，就是复活。复活，那这一连串的事情都要应验。那所以但以理很想问清楚啊，他就很想问第八节，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么样呢？那一位就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如果哇，这些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期末考，那还好嘛，期末考我只知道答案了嘛，那现在是直到末时。那对但以理来讲，他必须完全放手，他对于整个意象他只能够完全把奥秘交回给神。神没有启示，神不再说话，神说这个要隐藏，这个要封住，直到末时。你只管去，就是你只需要去做你该做的事情。我们去查考很多末世的东西，有时候会走火入魔，那就是平常该做的事情不去做，一天到晚去末世末世末世，很多末日教派都是这样的，很危险的。末世来了今天要怎么样，末世来了今天要做别的事情。那甚至乎在香港有一个异端呢，他们常常说什么时候耶稣会再来了，而且集体除了要囤粮囤水囤很多东西以外，还说哎，叫我启示耶稣会从西安回来，中国的西安，他们就坐飞机去西安去等。对，等到耶稣没有回来了，说感谢主，因为我们的守望祷告耶稣给我们机会了，我们再等，都什么都通的。 对他们来说怎么说都通的。对，所以很多的偏差，他们教导他们的弟兄姐妹要大量囤粮预备水我们后来有一个门徒的门徒， 他在家里的水多到一个地步都过期了，不能喝了。他说要来清洗地板都可以洗一个月以上。对啊，这是很特别。那是要小心，要有一种平衡，我们领受我们查考可以，可是生活要正常，还是要做该做的事情。你只管去，你只管去，就是你要做你平常要做的事情，当做的事情，有关整个末日的东西神已经隐藏起来。那对我们来讲，既然隐藏，我还可以做什么呢？第十节，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人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哎，又在一起讲智慧人哦。前面讲到的智慧人是专心查考神的话语，对。这边讲到智慧人呢，是清净洁白，对，愿意走在义当中，愿意被神称为义，不是自己圣洁，乃是愿意被神称为义，愿意让神帮助成为圣洁，并且他们也会经过熬炼哦。 人一定会经过熬炼，对，每一个生命要成长都必须经过熬炼，对。那好像但以理刚才我们说的，神说不准再问，他是熬炼，不准再做，停下来，那是熬炼，对啊，不想啊、不准再说，那是熬炼啊。当然，这种熬炼是看对谁来说，对很想说话的人不能说是熬炼，对不对？啊，对本来就不想说话的人不是熬炼，那是太开心了，我可以不说，对不对？那所以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经过一些熬炼，生命就不一样。最后，从除掉强限的计。凡祭并设立那可行毁坏可憎祭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这边出现三个数目，一个是一载、两载、三载、半载，三年半。犹太人的月份记载，一年是360天，360天，所以三年半等于1260天，1260天。那所以这边出现三个数目，一个是1260天，一个是1290天。第三个是1335天，最后整个启示就结束了。讲完，喂，喂，对，最后那一集麦也暂时结束了。启示讲了三天了、哦，三个数目：1260、1290、1335。那到底是什么？很难解释，很难解释，哈，没有理由同一个作者最后自己自我混乱，是不是？如果要混乱，就是写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写到第十二章，有点头昏了，有点乱。如果可以这样解读也可以的话，可是他最后很接近哦。在同一章在最后，对不对？啊，第七节讲了三年半，第十一节就讲到1290天，第十二节就讲1335。所以有人这样解读，他说三年半就是整个圣地发生很大的征战，很大的征战啊，就临到圣地，然后呢？三年半过去，再加30天，就是1290，就发生哈米吉多顿大战。然后呢，1260再加30天，发生哈米吉多顿大战之后，再过45，就耶稣再回来了。耶稣再来，对，新天新地就临到。留意这个解读，他。当我们讲到70个7的时候，已经讲到他说的一年不一定就是一年，可能是一期一个阶段，对。所以同样这边讲到1260天，也许只是一个阶段一个单位，我们不了解，我们不了解。可是如果这样解读的话，它比较有一种好像前进，让我们了解原来三年半，因为一期就前半跟一期的后半中间是有可能有过渡期的，正如62个7完成之后，62个7之后又有一个过渡期，所以中间是有一些东西是不一定是只是这样算，很多可能性存在。现在这一种的解读比较让我们了解那个进程，好像历史在不断前进的一步一步了解整个但以理书的那个启示，可是最终它是封住的，我们也不太知道，我们只知道刚才所说的圣地会有大逼迫，最后哈米吉多顿，最后耶稣再回来，这就是启示录里面讲到一个进程， 对不对？耶稣再来，然后呢，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对，耶稣要在地上作王一千年、千禧年，那这些都是启示录里面讲的。但以理好像就在这边停住了，去到一个很多年之后，约翰就继续延续那个启示。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就好像继续在观看启示录里面讲的，可能那一个已经去到最末后了。对啊，下一期我们再读启示录，应该又会更明白、更多了解一些。最后，神跟但以理说什么？他说，第八节，但以理很想知道这事的结局；第十三节，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哎，很特别哦。神跟但以理说，你必安歇。对啊，你。第一，你可以安息，不用再担心，不用再忧虑，因为掌管在我的手中。第二，你的生命也会告一段落。他已经，如果他是八十多岁的老爷爷的话，也许已经八十几，也许九十，生命会安歇。可是不怕，有一天你会再起来，你会复活，你会进到神所给你那个极大的福分当中。所以他给但以理最后的就是一个盼望，最终极的盼望，就是复活的盼望，然后看见神完全掌权的盼望，看见神对圣民、圣地、圣城整个保护，新天新地下来的盼望。也许但以理还没看到这些新天新地的，对，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知道历史会这样走，而且越来越靠近。那对今天的经文整卷但以理书对我们最大的提醒是什么？对啊，整个历史谁掌权？神在掌权。那这个历史包括个人的历史，我个人的历史，包括整个大历史，国家民族的历史，都在神的掌权当中。所以从小处去想我个人的历史，神说他掌权，他掌权，所以我要细心去回想我生命里面的片段，哪一个片段是我更多让神有主权，我让他有更大的主权，我越信任他，神掌权就越轻松，我就可以跟他配合走进祝福当中，成为义人，有神的话，有神的道，就算经历熬炼，就算经历黑暗，可是如果我相信他掌权，那些片段都成为祝福，啊，否则我不让神掌权的话，我会自己掌权，我自己掌权，我就是任意而行，啊，结果呢，神就没办法把更多祝福给我。更可悲的，原来我以为我掌权，事实上是黑暗掌权，我不让神掌权，我以为自己掌权很容易，就给魔鬼留地步，黑暗掌权，对吧？那我的生命本来可以前进的，本来可以神掌管的，本来是神要把很多很多祝福给我们的，那我们失望了，我们灰心了，我们没办法前进了，对，那就是仇敌的计谋。神对但以理说，你必安歇，你只管去，我们只管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说我们该说的话，我们不该说的我们不说，我们不懂的我们交回去给神，对，我信任他。每一次有不同，有一些事情发生，也许他是一个超出我意料，超出我意料的一些事情，那 这个事情我们信得过，信得过整个神的掌权吗？信得过背后的祝福吗？对啊，好像前几天我们去退休同工退休，那退休当中有两位领导人之间就升了，帮助同工提升到，就是说原来不要以为牧姐就一定是没问题的，牧姐不需要关心的，对，牧姐也需要关心，也需要带导，也需要守望，也需要在有 在有需要的时候人站在身边，对不对？但是 我们发现很多事情很好，在开小组的时候我们教导同工有问题有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去处理、啊、我们开会的时候面对、啊、牧师师母吵架、啊、现在把秘密告诉结束的时候，那同工怎么去懂得去帮助，懂得去守望，懂得去解决这些问题。那所以艰难来了怕不怕？不怕、啊、我会想这个事情很美好，很美好，因为有成长了，很美好，因为它是带动一个祝福。小环境会这样哦，大环境呢也会很多艰难，很多艰难。那我们面对这个大环境的艰难的时候有没有信心？有没有相信神掌权？还是很容易沮丧灰心？对，但以理书给我们很多很宝贵的祝福，他有一种很超越性的眼界，超越现在。对，好像前面那一章，一个王兴起，两个王兴起，一大堆王兴起，可是他们都会过去，都会过去。对，唯独、遵行神的话语的必永远长存。对啊，感谢主，让我们可以读这卷很宝贵的书。我们一起来敬拜神。